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第560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会的善现般若的，就是第560卷。然后呢，第五分摩示品，第十一，刚才第十之一之二讲的是不思议品，那么这里讲的，其实我们看讲这个功用，讲障碍，讲什么，它实际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整体，它实际上就是般若体现的方方面面，对吧？般若的妙用，一方面是诸佛加持，一方面比如说你的哎，你生生世世或者你的来龙去脉啊，或者你得到的一种安隐啊，或者怎么样？般若的另外一方面的妙用是什么？就是魔障。其实魔障呢，我们从圆融的角度来讲，魔障也是般若的妙用。这么多坏人都想得到这个东西，说明这东西是无上之宝，对吧？对吧？那也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来排除这样一种障碍，能真正的能够守护般若，或者说，也就是说我们学般若的时候，心可能有不相应的时候就出现魔障。那么这个过去有原因，也有内在外在的原因，那我们如何能够排除这种障碍，对吧？他把这些讲，所以说呢。如果以般若为本体的话，其实般若的妙用一方面体现为正面的，对吧？就是另外也体现为它的负面的，对吧？般若有它的负面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妙用，对吧？这从另外方面也显示了般若的一种难，或者般若的一种珍贵啊，或者一种尊贵。好，我们看摩示品第十一，然后呢，善现问佛，他说，说修善法时有摩舍，就什么叫菩萨的摩舍？就什么叫摩，对吧？什么叫摩？我们一般好像讲的有，比如说死摩、天子摩、烦恼摩，还有个什么？有四种摩，对吧？天子摩、死摩、烦恼摩，还有一个什么摩？我记不起来了。但是就是这里讲的般若的这样一种魔障是什么呢？这样他说。列举了很多啊。第一个，比如说欲说法要变久乃生，是吧？当知是为魔事。哎，你要，就说你要想说这个核心，结果弄了半天嘛，半天都没讲出来，或者有很大的障碍，对吧？就你脑子里边一下就有很多各种障碍，对吧？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说法要。变乃足生，对吧？突然就产生各种争议、争论了，对吧？这些都是一种魔障，或者说法要呢变过量生，对吧？就变过量生也是魔事，就说你无限的去，在这里边去发挥它，对吧？也是一种魔事，或者欲说未尽便止，对吧？讲了半截就停了，或者说言辞乱杂，对吧？讲得很混乱，讲了以后。本来是给人家讲的，结果要讲清楚的，结果越讲越不清楚了，对吧？本来是讲的希望别人信解般若，结果越讲的别人越远离般若了，对吧？别人觉得敬而远之了，或者讲歪了，对吧？那这就是魔障，对吧？这都是魔障，言辞乱杂，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言辞间断，哎，讲的。broken 对吧？断断续续的，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受佛加持的相就是辩才之相，对吧？哎，受佛加持，你这个人的气力啊，你的状态啊，整个哎，你有一种感染力，对吧？能够产，这是正向的。但是负向的，就说明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反思了，对吧？就要反思是怎么回事，就是言辞间断，或者说呢。诸横事起，就是突然有各种外在的横事啊，就是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干扰你，对吧？一些其他事情，另所欲说不遂本心，就是你没法去那个是吧？不能按你本来的计划来做，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说法过程中的这个模式。实际上，这个体现在说法人自身的这种智慧不足或者信解不足，对吧？智慧不足、信解不足，然后他，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就。连他自己都不能够真正的去信解他，他纯粹就作为一种语言去讲的话，那他肯定没有这种没有真实的感受，所以他讲出来法，他你照本去宣科或者那或者你讲的或者智慧不足，你会乱发挥的话，也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本来你是为了彰显般若，结果呢，经过你的一种努力，掩盖了般若，对吧？这种就是一种魔障，对吧？这种魔障，你如果说正向的，就是哎，即使你觉得很，哎呀， 我现在没状态，觉得很难受，脑子也不灵。结果你一讲般若，浑身满血复活，对吧？你讲的非常好，你自己会觉得真的也很好，然后确实别人觉得有用，那这个是它是一种正向的一种表现。我们再看下一段，在讲这个讲这个讲经的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写的时候，写经典的时候，或者说嗤笑啊、欠切啊，或者清灵啊、身心躁扰、思念散乱呀、文句颠倒呀、迷乱义理、迷惑义理啊，或者觉得没滋味、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我们看前面就是说一个你各种状态就打断你，又一种轻蔑，觉得哎呦这什么呀，这你会或者哎呀反正各种干扰，对吧？文句颠倒，迷惑义理，对吧？或者你觉得没有法味，心生厌舍，法味重重，般若味重重，觉相超宗，般若味重重，对吧？就一重重品味有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意蕴和意味。那这个是才是受益的状况，而不是越弄越觉得哎呀这不行，这弄得自己都要枯竭了，对吧？都要疯了，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对吧？你就或者横尸足起，或者互相怪正，由此等事所作不成，对吧？这是模式。或者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争论，对吧？别人的一种诽谤啊，或者这些都是一种障碍，一种干扰。有的人没有滋味，心生厌舍，对吧？有的人他来听，他听，这每次听都觉得，他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不精彩，但人家说很精彩，他每次听，他后来看，他每次来的时候都觉得不精彩，然后他几次他就不再听了，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味道，对吧？当然不听也无所谓，就说你听不听，主要你自己真正回去是不是去看，自己愿不愿意去思维般若，去受持般若，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主要是自己受益的，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看自己是否相应，是否受益。那这些都是一个在留步般若的时候，这种讲说和书写的时候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况。那说明就是说，也就说明这个人他的定慧力不足。定慧力不足也是体现于他的性根不足，对吧？他没有这种性乐之心，没有性解之心，所以他才会出现这里边讲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魔障，对吧？这里边讲的魔障。好，那我们看第下一段啊。他说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人听了这个般若相应经的时候，相应经典的时候，就是和这个般若相关的般若类的经典的时候呢，就有的人经常会这样，有的人说哎呀三十说法，他不知道是第二十，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无形中啊，他通过这种非常僵硬的这样一种分割以后，把般若，其实般若它是通一切的，它通前通后，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本质，根本的一个东西。但有的人说哎呀三十说法，要怎么样，他实际上把般若割裂，无形中贬低了般若，实际上他只是把般若这种只是一个皮毛，他不知道般若深处的这种奥义。那么这样的人上也是一种不相应的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智慧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宗派之见啊，宗派之见往往就是因为缺乏般若智慧的原因。禅宗里面也是因为禅宗，比如说有人特别年轻人啊，有人特别喜欢去经常发禅宗语录。就他去看了禅宗语录以后，他觉得自己开悟了。这个确实有人会从里边他能看出一些慧解，就是他一个慧解对教理，他实际上是往往很多人是在里边明白了一些教理，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禅宗。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有很多人喜欢玩，动不动写个悟道的偈子呀，或者评判一下什么呀，就是这个其实上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因为他会陷入这种文字之中，而且呢会耽误自己的修行。真正的般若，其实禅宗就是真正的般若的限量，就是真正的般若的妙用。真正般若的妙用，它有的里边也有差别智慧在里边。它实际上禅宗的是理，就是即事而显理的，就是说在事上显理的。 或者说用理来击穿这个是的，对吧？用理来击穿，就是显示是的本质，或者击穿、刺破对是的执着的。所以说什么叫祖师禅，对吧？如来禅、祖师禅，有人说如来禅跟祖师禅不一样，这样，其实上，祖师禅就是如来禅，也没有什么。如果要说祖师禅，那所有的禅都是源于如来嘛，对吧？都是源于如来，难道祖师比如来高吗？对吧？那当然，有人后来讲祖师禅是区别于教下的，它的代表禅宗的这个叫祖师禅，那就是一个形而下的一种区分。从本质上来讲呢，祖师禅实际上是显示如来禅的一个限量的一个妙用，对吧？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说经典教是如来禅，是啊，佛这样讲，六度万行般若，然后呢，法华华严，对吧？菩提心，然后呢，我们要依正庄严，然后比如说念佛三昧，真如三昧等等这些，假如这是教的话，那么祖师呢，他就是从用了另外一套语言，用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语言，或者一些行为来展示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是语言的话，那么祖师实际上是把这个语言里边显示的实相智慧，活泼泼的应用在现实之中，对吧？应用在和弟子的对机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对吧？所以说，你不能说祖师禅祖在禅宗语录里边看，哎呦，这句话好像就从哪个经里来，这个跟哪个经里来的 祖师有的是用经典的话，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方便。而且往往呢，他不用经典的那些话的是，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其实更加真实，就更加妙，对吧？更加妙。好，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这讲到模式啊，讲到模式，我想那个其实如果说你我们跳开这种般若经的学，这里讲的模式，实际上对于我们有很多人去，就限于对于禅宗的文字障碍里边去的话，那实际上也是一种模式，也是一种般若的一种障碍，对吧？它也是一种对般若的一种障碍。偷心不死嘛，好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觉得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心里面藏了一个开悟的缘，比如说他心里面对很多公案，他有个正确答案，对吧？他有正确答案，然后他看，哎，谁讲的怎么样，谁讲的怎么样，他是这样的，然后他这样去，实际上这里边心里藏了一个东西，对吧？有自己的所谓悟的这样一种知见，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如果这样的话，他很难去真正通达，就是连文字上恐怕都无法去通达，因为你对这个有这样理解，其他的也未必能理解，这也是一种般若之障吧，对吧？般若的一种障碍。好，那我们看下一段的这个魔障，他讲的就是说，有的人到这个时候，学般若的时候，他学到一定经，他心里会有这种念头，他说，哎呀，这里边不能受记，我学这干嘛呢？对吧？哎，我学这个又不能受记，也没有说我的名字，我听他干什么了，对吧？也没有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然后呢就厌离，对吧？舍去无故恋心，像这种就是模式，对吧？这种就是模式。如果你一直祈求受记啊什么样的，那说明你还是很在乎自己，对吧？还是很在乎自己，跟般若不相应的。所以说，这是一种啊，就是远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听到这个经典时呢，心不清净，厌舍去者；还有一种魔障，就是说，有人听到这个般若经典后，他的心不清净，他的心或者他有邪见在起作用，或者他有其他的事在执着于其他的方面，他就是不愿接受，他就厌离，他甚至很讨厌听到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走了。这个也是一种魔障，这是魔障。因为什么呢？你的心只有清净才能相续。你的心如果不清净，你一会儿就被这个拉走，一会儿被那个拉走了，一会儿被这种观点拉走，一会儿被那个观点，被这种感受，被那种感受拉走了，这样。所以这些都是菩萨的这个模式啊，就是说，这里，但是这种就是说远离般若的话，实际上等于说远离智慧啊，它也有很多的这种罪障啊。我们看下一段，五八四五最后面这一点啊，就是说， 如果其舍能以其一切智智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境界，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的。那如果你放弃了这个根本圆满智慧的这个经典，而去找那种二乘的经典，有人说，哎呀，大乘学了好难啊，我要去学得仙法乐住，我要学正念观心，我要学内观，我要学洞中禅，这个大乘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等等这些，或者他去看，其他的经典，二乘一些那些经典，那么这一些呢，它叫舍本而逐末，对吧？舍本而逐末，它这个也是一种模式。有很多人学了大乘，到时候他学到一定程度，他反而诽谤大乘，他反过来说大乘非佛说。他反过来觉得大乘非佛说，他觉得我没有受益，他觉得大乘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文学比喻啊，或者说都是一些夸张的东西，或者说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东西，没有小乘来的实在，来的实惠，对吧？然后他这样，那么这些呢是他这个障碍，对吧？学般若的一个障碍。因为般若呢，它能够产生菩萨的世间和出世间的殊胜功德。出世间的殊胜功德，就我们真正的证到智慧和果，对吧？这样究竟之果，或者起码往生净土，对吧？那么世间什么东西，就是你得到，其实般若大乘般若也能够得到宪法乐住，也能够得到宪法乐住。也就是说，你也当下就会受益，对吧？你也会神清气爽啊，或者说你时来运转啊。或者说你的夜梦吉祥啊，对吧？他也有这样的殊胜，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这，所以他有世间还出世间的功德。那潜移默化的来讲的话，实际上他我们将来的这种真正的深层次智慧的开显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一种缘起，或者它会启发我们真正的根本智慧。那随着你可能你学这个般若时间长了以后。你可能以前你多年的疑惑就取消了，对吧？然后你再看其他东西，你有种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哎，你很多事情不光是对佛教、佛经各个宗派，包括对世间法的人和事，包括对自己内心的很多执着，慢慢哎一下子自然它会拆解开来，对吧？你的气脉各方面都会有改变。那这些它就是世间出世间的智慧，它就是世间的这样一种作用，也有出世间的这种智慧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说。有定力，有定就有慧，对吧？你能定于般若之上，那你就有慧。他就殊胜果，对吧？能引一切智者的，就是说你学般若呢，实际上这种经典呢，实际上就是学的这些殊胜功德，对吧？而且能速能引发一切智者，对吧？确实能够迅速的引发你的根本智慧的，这里后来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要反学二乘相应经典呢，就是说。就像一个狗，对吧？一个狗很饿，一个恶狗，对吧？就是说，主人给你一个东西你不吃，然后呢，仆人给了你一个东西，你抢着去吃，对吧？你抢着去吃，但这个比喻实际上是指的是你就是没有找真正的一乘的佛法而去，反而转向了那个二乘的这样一个佛法，对吧？不是佛乘，而是二乘。的这样一个法，这就是一种倒退嘛，对吧？就是从学习的方面来讲是一种倒退。当然，这个，关于这个狗的，我们禅宗里面也有一个经常用的一个比喻啊，叫"寒炉趁快"，对吧？寒炉是过去的一种猎狗，就跑得很快的一种狗。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牧羊犬啊，什么这一类名犬，对吧？就是跑得很快的这种狗。那么趁快呢，就是说人家去打它，用砖头去打它，它不咬这个人，它去咬砖头，它觉得是砖头，是它的威胁，对吧？那实际上用这个砖头表示什么了？在禅宗的故事里面来表示人着于相，对吧？人着于相，就是说你对外在的相的一种执着，对吧？外在的相的一种执着。就是影子嘛，捕风捉影嘛，对吧？捕风捉影是指那个。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下面一段，就说你比喻，就他这是比喻那些转向二乘的人啊，转向二乘的人。他说，好像有的人看到象，对吧？想要去看看这个大象，但最后呢，反而去没看大，去研究大象的脚印去了，对吧？ 研究大象的脚印去了，那就是一种舍本逐末嘛，对吧？舍弃舍根本而攀枝叶，对吧？前面讲的弃舍根本而攀枝叶，这有一个比喻。那这样就是很可惜啊，就是说你不能够真正的获得一切智者书生的智慧。然后呢，下面一段还是一个比喻，讲为了求珍宝到大海里边去，对吧？不入大海反观牛迹，对吧？说要，就说哎呦，这个牛的脚窝里边这个水比大海水还殊胜啊，那就是很可惜，对吧？就是有点很可惜，就说放弃了森林，就是为了一棵树，对吧？或者说，就是拿一瓢中的水，对吧？来放弃了整个一江春水，是这样一种，就是成了一个回大象小了，对吧？如果回小象大的，是回小象大阿罗汉，对吧？那有的小乘来回，他又象大，那他实际上是很精进的，但是也有的，就是他也是一种魔障吧，就是你那种心变得狭隘。枯竭，那就丧失了菩提心，对吧？那实际上也是一种魔障，退失嘛。实际上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在前面曾经学过，讲这个，就是后面的11到16会的时候，讲到菩萨的戒，他说菩萨最根本的戒了，叫非礼作揖不算什么，对吧？非礼作揖就也不是不算什么，就是非礼作揖呢，它不严重。对菩萨来讲啊，就是非礼作揖你可以纠正，比如说你脑子可能会乱想，甚至有点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啊，贪嗔痴。但是呢，它有一个东西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说你就是说堕到二乘里面去，这是犯了根本的菩萨戒。就说菩萨如果忘失菩提心，丢掉菩提心，你就不是菩萨，就是你根本就不是菩萨身份，那个就是说你的性质就改变了，对吧？那所以那个是根本的戒，对菩萨来讲就是起二乘心是真正的犯戒。是真正的这样一个犯戒，他你又如理作揖、非礼作揖，包括那烦恼呢，你可以把它作为朋友，你从烦恼而悟菩提，对吧？你这样他是，所以说菩萨他并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修行中，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对吧？来看待自己，来看待别人，对吧？这种修行，包括针对烦恼习气啊。对自己的烦恼习气，对别人的烦恼习气啊，你如果有精神洁癖，你可能就很难，因为你有精神洁癖的人，除非你敢保证你的心里面很纯一无杂，没有任何一丝的这种贪嗔痴的念头吗？估计很难做到，对吧？所以你有精神洁癖的话，你可能一旦碰到什么欲缘处境，把你以前那个防线破掉后，你就崩溃了，对吧？你又丧失信心了。所以说这里边修行有很多，天台宗里面讲的这种性善性恶的问题，讲了很多方便的一些善巧，就是我们一定要要知道这个贪嗔痴就是道，对吧？贪嗔痴道是但贪嗔痴就是道，你一定要有这个道，没有道就是贪嗔痴，就是生死流转，对吧？所以说我们要道眼道心来看待贪嗔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贪嗔痴流转，就不会被他所携带着裹挟着去走，而是我们就说就像一个人在漩涡里边游水，你如果逆着流的话，你可能就被卷下去，对吧？你顺着善巧的漩涡里边，你就流就跑出去逃脱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就是你有菩萨修行的种种方便善巧。对，这是求珍宝，还有观大象，对吧？这些就是这弃本求末，对吧？弃本求末，还有讲这个工匠，对吧？工匠呢，本来要建一个殊胜，建地势要像地势天一样的殊胜宫殿，反而后来去讲这个日月宫殿，就小的宫殿了，对吧？所以说，也就是说，求弃大求小，对吧？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切智者，对吧？或者舍大求小，弃大求小，这是一个菩萨的一种障碍和魔业。那么后面也是这样，就转轮圣王，这也是一个比喻，对吧？5846下面这一段开始，这也是一种。还有呢，比如饥饿人得到百味美食，弃而求求看。求看，对吧？求看60日谷饭，对吧？当之比例甚为愚痴，也就是说， 就是说，皇宫的这种宴你不吃，你非要吃粗粮杂食啊，就是非要吃那种没营养的东西或者垃圾食品，对吧？就是舍大求小，对吧？还有个无价宝，然后再去其他的东西，这些，那么这些比喻呢，都是在讲，就是我们舍大求小，舍大求小的话，它就会有这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魔障，对吧？就是放弃了真正的般若和菩提心。那么下一段啊，他说还有你正在书写书事读诵四位修习的时候呢，众辩组起，就突然起了大家的各种争吵和争议，对吧？众辩组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对吧？令书写等不得究竟。然后呢，你就是，讲其他东西，对吧？就是令学不得究竟，所以这也是一种魔障，就各种干扰吧，对吧？然后呢，后面很有意思，后面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般若经》的时候呢，它很有意思，它经常会警惕，也就是说你要随文入观。所以，如果你就要必须，你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心态和观念的这种变化，观念的变化，似乎我们哈跌宕起伏，我们引向高峰的时候，对吧？好，快要达到高潮的时候呢，突然他会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执着，你也是不对的，对吧？这个高和低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他会就是说把你带入当下来，带入当下来，所以有的时候他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说在理上呢，突然又变成了事。看来讲理，实际上如果你善于，通过文字般若，善于有关照般若的人，气到关照般若的人，你就知道哦，他慢慢就变成一种事了。所谓事是什么东西？就我们当下的念头的这样一种执着，对吧？所谓事，比如说，山下就说，哎呦，般若能书写吗？前面讲书写的差别产生了什么这样的情况的？他说能书写吗？对吧？哎，他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实际上他在显示般若之体。对吧？破除书写之相，对吧？破除书写之相。所以佛说，哎呀，佛也，他说这般若没法写的，不是写的，对吧？他说佛也善现，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相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吧？如果你在想啊，我现在写的就是般若，我抄的心经就是心经，心经就是心。对吧？也是经，啊，如果你有这种念头，或者一文字只有般若波罗蜜多，或者你听了我，你说肯定有个般若，他说这般若就是最好的，所以你执着有一个般若的话，执着有一个实相的话，那这就是魔事。就说你在相应这个般若的时候，你有相应之相，你有书写之相，你有般若之相，那实际上也是魔事。这所以说，你看它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执着，对吧？更深层次的这种对殊胜法的一种执着。他这个时候呢，就说应该提醒他，应戒，对吧？应该训诫或者提示他，对吧？他，哎，你不能够执着这种文字，对吧？这是一种魔障。我们看下面一段啊，下面呢也是一种干扰。他说，如果你学这个般若的时候呢，思维演说的时候呢，念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想起来了，就是你脑子一会儿想到这想到那，就是你的脑子飞了，对吧？你在抄经或者你在诵经，你的脑子飞了。其实大多人都会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飞了，你知道飞了再回来就，其实还是没事的，对吧？也是一种修行。在《阿含经》里面把这个，比如说你在出家人在修行的时候呢，他有亲戚觉，对吧？邻里觉、国土觉，或者什么什么觉，这个觉就是这个地方念，就说你坐在这儿，本来你在修行，然后你又想起，哎呀，想起我的家里、家乡、我的国家，想起我的过去的朋友、家人等等这些，那些这些这种觉呢，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一种恶觉观，或者你有贪欲之觉，是吧？你想吃了，想那种音乐或者想那种各种贪欲的那种东西，那这叫恶觉观。恶觉观就是干扰了你自己当下的这样一种所缘在修行，这是在我们阿含经小乘的这样佛教原始佛教里面这样一种 一种表达。那么在般若里边也是这样的，般若里边这个念什么念什么，就是你想起来，比如说，哎呦，念国土，哎呦，想起诚意、王都、方处、师友，或者父母、妻子、眷属、伴侣、王臣，或者盗贼、禽兽、恶人、恶鬼，或者什么，反正善的、恶的，种种的东西都在你的那想起来，对吧？脑子里什么都有，对吧？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在诵。如果你在诵楞严咒啊，或者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在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会有很多脑子里面会出现很多，但是我会很快就觉察以后就把它放掉，是吧？我觉得其实每次它出来一次，我觉察一次，它慢慢它就消掉，它后面就不会有干扰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从更细的层次来讲，是我们的气脉。所以我们气脉的动以后，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念头，是让我们这个身体的气在调整。身心不二，实际上气在调整。其实我们气脉的精细的表现就是念头啊，我们气脉的精细的表现就是念头。如果说还有可见的一些表现，就是你的气色呀，或者你的其他方面这种。如果更粗的表现，就是身体的这种，比如说气脉不通的一些差的表现，就是身体的各种疾病了，对吧？粗重的一种表现。因为气脉本身也是空的，气脉本身也是空的。如果你智慧通灵的话，气脉自然就开。所以好多人他不从智慧着手，他光是想要窍门怎么样去，打开任督二脉，或者怎么样的话，这实际上他实际上他实际上等于说也是一种舍本而逐末吧，对吧？舍本而逐末。啊，就是你脑子想了那么多话，饮食、衣服、卧具，还有什么制造文书、书论。有的人会想，哎呦，这么殊胜，我要写一篇文章，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哎，我要去写，跟谁去辩论，对吧？我要去怎么样，这么殊胜呢？我要去，就是我通达般若，我要去做一个般若的斗士，我要去达到驳倒一切其他的那些不究竟的佛法。去跟声闻法去斗争，然后呢，去把就跟外道种种去，你就成为一个斗士，对，有的人就成为这样一个好斗的人，对，那很多读书人，他表面上很温和，脑子里就是一个战士，对，就是一个斗战胜佛，这个斗战胜，喜欢各种辩论，各种知见，读书人读多了以后，这种知见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人发文章，他也是就是靠这点知见。才能够去发文章的，对，否则你要有创建嘛，是吧？实际上，好的创建就是一种偏见或者是一种邪见吧。等等这些，就是你产生臆想，对吧？产生就是你的那些种子全部都想来干扰你现前当下的清净心，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障碍，对吧？但是我们觉知以后，这个障碍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觉知以后。他就走了，对吧？你觉知一次，他就清一次；觉知他就清一次了，对吧？就是说，你，课程烦恼嘛，《楞严经》里面讲这个课程烦恼，对吧？课程烦恼，参禅的人也讲这个课程烦恼。其实那些东西就是外来的干扰，对吧？只要你惺惺的，对吧？就像你的心，对吧？你的惺惺觉知，就像你很清醒的，对吧？我很清醒的，就是我主人在堂。我坐在这儿，对吧？那么你贼来，他一看，他在门外面瞅一眼，哦，这人在里边了，人家清醒着，那就不敢来了，对吧？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你一念的这种觉知在，我们的觉醒在的话，那些东西他来一次，慢慢他就不敢来了，对吧？就是你慢慢你也会不会受他干扰了。或者比如说什么相马、水火等等，或者其他的事情，它是这些都是模式，对吧？我们学般若是学到心性里面去。如果你学般若学成了一个理论家，也有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学的整天就学光把它变成这种文字执着的话，也是一个问题。等等这些，我们看这举了很多例子啊，跟很多例子。好，继续啊，下一段。他说，如果书写手持休息思维演说的时候呢，突然得到大名利啊，恭敬供养啊，哎，有的人，但这个巴不得。现在这个我看喜马拉雅这个上面很多，就是，也有很多的，反正这种人挺多，有很多就是把整个这个作为一种商业运作去做的。如果说你突然成名了，对吧？然后呢，受到了。 恭敬啊，很多粉丝的，很多粉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费所作业，对吧？你身上被名利所卷进去了，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人身上他也是个魔障，对吧？这个是魔利用了你的一种虚荣心或者一种贪婪心去干扰了你的真正的一个修行。好，后面另下一段，他说，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恶魔方便支持种种世俗书论，对吧？或有二乘相应经典，授予菩萨说，哎呀，这个典籍深为义奥，你要勤学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法，般若之外的一些世俗的一些，甚至一些外道的法，来受到这种诱惑啊，这也是一种干扰，对吧？这也是一种模式。还有呢，下面就是能听法者乐，就是听的人愿意听，但是呢，说的人他又很懈怠，他不想说，对吧？上香为两不合，对吧？不惑说受，对吧？菩萨当知是为魔事，这是。还有呢，就是听法的人呢，具有念慧力，想要听乐闻般若，但是呢，说法的人他有种种干扰，他不能说，对吧？俩都配合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干扰。或者说，说法者爱重名利，听法者呢不欲会师，或上相为两不合合，不惑说受，对吧？菩萨当知是为魔事。那有的说法的人他爱重名利，能听法的人他不愿意去，求法而去，会师，那这也是一种干扰。还有呢，这个有信乐心，对吧？就是说你，就是总的来说，在留步的过程中，讲法人和听法人之间的种种障碍，导致这个东西不通，对吧？不能够通行。这后面举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啊，就是包括睡眠啊，或者说不愿意听啊，还有就是说，有的人去想讲一些其他的三恶趣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人天趣啊，对吧？有的人会讲一些鬼啊、神啊、各种东西啊，讲那一类的东西啊，然后呢，也说你看那些东西，就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很好，圆寂啊，就叫他圆寂啊，就是妄示这种般若的妙用，进入那种正位啊，就是这些都是模式，因为什么？其实你书写、受持、思维、读诵，它是留步般若，对吧？是般若显示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些在留步的环节，它产生了这种障碍，打断以后呢，那般若就被掩盖了，对吧？般若就被掩盖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障碍。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五八，就下一页啊，下一页五八四八页，五八四八页。啊，等一下，我把它存一下啊。